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东方航空公司飞行员法轮功学员袁胜8月9日宣布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在这之前的一天，他刚从上海飞到美国的洛杉矶。起飞前，他因为在上海的浦东机场和一名机场工作人员谈话时谈到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和退党大潮而被警察扣留。当时在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的坚持下，他才得以随同航班一起到达洛杉矶的机场。袁胜先生，您能不能讲一下在当时上海浦东机场上飞机之前的具体的情况呢？
当时我是那天8月8号下午执行那个 MU583 航班，下午2:55起飞，从上海浦东机场到洛杉矶。因为当时呢，我们机组长航线呢是一般跨洋飞行的是两套机组，有一套组是主要执行来，一个回去，是我执行回去的那一段。就是飞行准备各种工作呢就不是很多，对我来说有好多时间就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正好就跟着我们那个后来知道是一个老乡，小老乡，就是山东人，我就聊到了这个法轮功的问题。当时呢我就呢把一些这法轮功在国内被这个迫害的事情和当前的国际上毒品共产党和这个退党大潮和这个情况呢给他讲了一些，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吧。后来他离开一段时间，后来先带了4个，就是说可能他们内部的这个就穿那个制服的一些，可能就内部的一些这种警察之类的。后来知道他是大概报了，就在到机场的内部，后来又报了110。刚刚他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你说了什么，他说我就把你刚才你给我讲的就是全部都说了。他说等会110先上来两个人就把我拉到一边，说你把证件给我，他说你今天肯定走不了了，这个事情已经很严重了，他说你已经威吓到这个国家的安全了。这个过程中呢，旅客呢已经基本已上好了，我说有什么事情先航班证件，这是大事情，有什么事情我会慢慢跟你讲这个事情的经过。然后他说不行，不能放。这时候呢，因为机场里有好多工作人员呢，像总调啊，还有好多协调方面的，有好多单位，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保证这个航班正点。就如果是航班不正点呢，他们出了问题要找他们责任，所以他们也很急。有人就把我叫过去，他怎么回事？我说我跟那个年轻的聊到了酒瓶和法轮功的事情，他们呢就说这个算了，因为他们经过了几年的宣传呢，最近宣传的少了，他们对这个东西不是很敏感了。就让他们610跟110很敏感，他们一直在对这个事情抓得很紧。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内紧外松呢？
对对对，他们内部呢是一天都没有放松过，但他从报纸这控宣传呢控制得非常松，让老百姓感觉好像没什么事情了。你们那意思航班正点是最重要的，警察说不行，但然后他们就开始都跟警察跟他吵，让他赶快放人，说要航班正点，因为他们的任务嘛就是航班正点，要不要追查他们的责任的。有的我看也是很强硬，当时警察在那种情况下也是有一定压力。
您自己在中国经历过，或者是您在中国有没有看到一些法轮功学员受迫害呢？
因为每个法轮功在国内可能都逃不脱的这个受迫害。99年的时候，他开始打压的时候呢，我当时也是从美国回去，回去后第二天，我知道肯定是要，他们单位肯定有些工作要让停止了，就不能飞了。当时有几个我附近的这还单位的，就办那个洗脑班，让我们那个在一起天天就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吧。就看那些报纸上那些虚假的污蔑法轮功的文章，然后每天让你谈感受，你明知道有些东西不对，你不能按实际说，你说的话他肯定知道你没转化，知道后果肯定是真的越来越严重。所以当时呢就每天让学习那些各种报纸上那些虚假的这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就是强化洗脑转化，然后呢自己谈感受，谈好后写法轮功的好的不好的话，然后最后要写放弃修炼，要决定以后不再修炼，然后也就是说写保证，写了以后这样才可能就是说让你正常的生活。
如果不写的话会是什么后果？
当时也有好多人，也我也看到好多人不写，后果当时就是牵扯到自己的家人全部都有牵扯进去，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因为一个人工作失去了，也还有你小孩有的失学的， 那个爱人啊，可能全部要牵扯进去，谁也不愿走这条路，因为这是没有办法最后这个给他转化的好的。
那么您以前随飞机来过美国吗？
以前我从第一次就94年就来过美国，然后正式飞美国95年开始，就是经常的飞，中间有断断续续的，就是有时候隔的时间长一点，有时候隔的时间短一点，但是反正一直是到美国来。
那个时候您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申请庇护留在美国吗？
那不可能庇护的，因为在国内呢条件又比较好，而且呢家庭要有父母什么的，还有妻子女儿，家庭又非常好，我根本就从来没想过可能要到美国来。所以就到那天出了那个事情，在中午的时候到那个情况了，我当时还没想到来美国。
那么您最终是怎么决定申请庇护留在美国的呢？
当时来到洛杉矶以后，我休息以后呢，那时候之前我还在考虑回去以后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到了醒了以后，然后我就想到以前他们对我附近的我知道一些同修就那些迫害，经过分析发现回去以后轻者肯定是一辈子坐牢，迫害的很惨，重者的话可能人都见不到，如果回去的话肯定是我一到家连自己的家都回不去，就是见到爱人偶尔见到也是肯定他们也是痛哭流涕，估计是最后想来想去就没有别的路的选择，只有这一条，这样最起码来到美国我是安全的，可能临时痛苦临时要痛苦，因为两边以后可能见面很难了，但是呢我们两边都是安安全全的，除了见不到面以外别的方面可能慢慢的会适应的，但是我回去的话也没用，回去以后也是见不到面，而且轻者整得很惨，重的话可能就是说迫害到可能就连生命都保不住。
您的父母妻子和女儿都在中国，您的女儿才12岁，那么他们听到您被迫决定留在美国的消息，他们是怎么样个反应呢？
我的爱人跟我一样有一下就是接受不了，打过两次电话，首先把这个事情给他我的决定给他讲了，因为他也思想准备不足，当时就说了一句你根据你的情况说你自己决定就决定吧，我知道他肯定要有个反复，一想到因为当时准备不足可能知道后面又引起很多问题又不能见面，后来我又给他打电话，他又几次也是劝我回去，因为他们抱着一种幻想，然后回去以后呢最大我就是没有以前生活那么好了，不飞了然后呢就做个一般的工作，钱少一点吧也能过得去，他们还抱着一种幻想，因为他们有些事情还不是很了解，因为有些事情其实不可能的，那他们能想象是不可能的，要不我也不会做出这种决定的。
那么您在中国的领导有没有想办法劝您回去？
这几年他一直这些领导都跟着我爱人，他知道唯一的办法就等着我往那边打电话，然后一边做爱人的工作一边就看看我这边的反应那个事，他们就很动情的一些话嘛，和说以后会对你还是像以前一样，说了有好多这种话。
那您的领导这样说了，您还是决定不回国，也就是说您还是觉得有危险了？
您看有几个可以说明，就前几天一个是我东方那个西部那个总经理，当时他就否认了发生这件事情，突然到单位来了又让我忘记这件事情，自己这一点神是矛盾。再一个这么多年法轮功我父亲发生的一些事情，法轮功就是说家庭被迫害的情况，有的情况还没有我严重，但乎他们的迫害同样也是非常残酷，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骗回去，他们这样就可以完成他们自己的任务，这样我回不去他们也交不了差事，回来后怎么处置那跟他已经没关系了，他也保护不了你，这是肯定的，他怎么能保护得我呢？再大的领导就说只要不是610的谁都保护不了我，因为610超脱于任何之上，而且幸好那天620没来，来的是110的，对610来又是另外一个情况，有可能。
您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是610？
610跟110还不一样，610呢它是专门一个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开始呢他们叫反邪教办公室，因为它6月10号成立嘛，当年这610它内部的好多文件呢其实连他们110肯定不一定很清楚，它整个操控于那个110之上，针对法轮功的。
好，谢谢袁胜先生。法轮功学员袁胜在美国申请庇护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美国的当地媒体和中文媒体的关注，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法轮功学员申请庇护的问题，而是从袁先生申请庇护的原因中可以看到，目前的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大潮已经被中共当做了性命攸关的头等大事。这其中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九平共产党和他引起的退党大潮正在让更多的中国人觉醒，而法轮功学员在传播九平共产党这个问题上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瓦解某一个政党，而是为了让民众看到中共的本质，从而明白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好，今天的立体时空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